是祝福，神赐福给所有的父亲啊。其实我们所有的在座的姊妹也都有父亲，是不是啊？感谢主。当然可那个样子现在对母亲节重视比父亲节比较更重视啊。
母亲为他们，母亲的兄弟，
感谢主啊！我们也不要去跟母亲去争啊，不去不，对，我们不去跟母亲争啊。那个，我先问一个问题啊，父亲节是哪一天呢？6月14号。啊？
说推嘛，
美国都不一样。
今天
看那个样子，
昨天
第三个礼拜天，
是吧？我丫头早上七点钟打电话来，我妈睡了，几个快乐。你把我吵醒了，好梦吵醒。
是，好梦吵醒。那我现在再问一个问题啊，中国的父亲节是几月几号？
8月8号，
这
是台湾
的。哎，
你看，
中国没有正体文字。
1945年，国民党政府啊，就是国民政府，不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宣布8月8号是中国的父亲节。所以呢，不是说台湾的，大陆也是，是吧？先要纠正一点哈，就是说，不是说是这个是台湾定的，是大陆那时候就定的。为什么8月8号知道吗？
爸爸
，因为八八就是谐音，就爸爸节。实际上还有个意义，就是八是两个，八是父的意思。对不对？父亲的父有点两个八，所以呢，八八节，啊，这么来定。普及一下父亲节。
那你们中国父亲节到底什么时候？
没有了。
大陆就实际上现在就
定国民是美国。定的父亲。
现在就
人民政府。
台湾
国
父亲节我们也过。那你们更重要庆祝两个父亲节。
对，所以实际上现在实际上是跟着美国，现在大陆都是跟着美国的这个父亲节来。那个，我再顺便说一下，各国的父亲节不一样。俄国是2月13号，德国是5月31号，啊，韩国是叫双亲节，父亲母亲合在一起了，5月8号。还有巴西每年8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那就对吧，这个是父亲节。那实际上这个我再来我想讲一点呢，就是说父亲我们都是刚才都说了，我们都有父亲，而且呢天上的父也是全人类的父，这个圣经上在约伯记上，在马拉基书上都有。那以色列人的父呢，一直是认为是耶和华神，对吧？他们也都就是天上的父。那罗马书也认为，就是也讲了，就是外邦人的神，神也是外邦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父。所以呢，只是外邦人不认识啊，还不认。那基督徒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天上的父就是耶和华神，对吧？那父的爱，父亲的爱，父亲的这个认同对于孩子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男孩子非常的崇拜自己的父亲啊，这个当然是一般情形。所以呢这个父亲的形象在孩子的心里啊，很那个，很重要。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在那儿讲到，我那孩子 都在下面，我父母也在下面。我在那儿讲，我说我是个罪人，那时候孩子还比较小，他们下来说你怎么是罪人，好像觉得我父亲怎么可能是个罪人。那时候还是比较小一点，所以不太懂，所以对父亲好像哎呀看得很高啊。我想孩子小时候他们都要父亲是他们一个榜样，所以我们做父亲的可得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在神面前的追求。上次我讲过一次，就是有一个酒鬼每天上班之前要喝点酒然后才上班，结果呢有一天在下着雪，他在那前面走，他的孩子啊，很小的孩子就跟着他这个脚印儿走，他一回头说哎呀，他说你干嘛，他说我是要跟着你的脚印儿走。他一想哎呦，我去酒馆，我不希望自己孩子也是酗酒，所以他从此就戒掉酒了。啊，做父亲的想到自己的这个责任啊是很重要。嗯，圣经里面有好多是父亲，我们知道第一个父亲是谁啊？啊，亚当嘛，这么不吭声了。亚当那个父亲做的怎么样？啊，大家不敢说哈 啊，还可以啊，啊，不行啊，
违背神的话。
对啊，他这个父亲，你看，他的两个儿子就
相互残杀
，人类第一个谋杀案是亚当的儿子中间发生的，你说这个父亲做的怎么样？不行，但是你也不能说完全不行。为什么呢？亚伯他会为什么会献祭？亚伯而且献祭是那个头，这个头生的，而且是一个羊宰了，对不对？因为当他们犯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用皮子羊皮啊给他们做衣服遮丑，对不对？一定是告诉了儿子，所以儿子才会知道这样一件事，也所以你也不能说完全不对，也完全不好，所以他有他的好的，但是教育子女这方面确实是很差。这老大怎么能把老二杀了？你们想家里面哥哥的把弟弟给杀了，那还了得，对不对？所以亚当不怎么样，有问题，不是太好的父亲。还有呢，亚伯拉罕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但是呢 也有撒谎啊，软弱啊哈。那以撒爱吃野味啊，所以呢他就喜欢老大，因为老大老给他打那个打猎，最后呢结果利百加喜欢老二，也就是母亲啊还是知道神的心意，虽然他的做法不对啊，去骗那个以撒，但是呢他知道神要雅各比那个要大过老大，对不对？说老二要服侍这个老大，因为他怀孕的时候就是两个双胞胎在母腹里边相争嘛，对不对？他不是求神，神是告诉他这件事。雅各呢？雅各十二个儿子怎么样？
开心心，平安
喜乐，做一个彩衣，结果呢？把那个十个哥哥把约瑟给卖了，差一点杀了，是吧？这个父亲也不是太成功，所以，但是雅各最后被主带到一个程度，为十二个孩子祝福， 包括这个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都是非常合乎神心意的。你看那个祝福啊，就是预言。所以雅各是一个先知，应该说是先知。那我们再往下，实际上我们最近在星期四查经查到撒母耳记，那个以利也是个父亲，怎么样？啊，不好啊，摇头啊。以利的儿子，两个儿子。以利是一个士师，是最后一个士师了。他两个儿子非常的差劲啊，当时他们是祭司啊，人家献祭的时候还没下锅煮呢，他就抢肉抢脂油，这个都不可以的。所以圣经上怎么说，撒母耳记上我们来看看第二章，Samuel, First Samuel, Chapter 2nd.
254.
第二章的第16节。你看12节好了，我们从12节开始读。一起来吧，读，翻到了吗？
翻到了。
啊，以利的两个儿子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
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腹里、或锅里一插，插上的肉，祭司都取了去。
凡上到苏的以色列人，
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煮油以前，
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把肉给祭司，
叫他烤吧，不要煮过的，要生的。”
献祭的人说：“
必须先烧煮油，
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
你一定是骗我。”
不
然
我
便
抢
去。
如此，
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
好，你看，这个是圣经上都断言这两个人是恶人，还是当祭司的，对不对？那这两个儿子是这样，他父亲当然有责任，他父亲是。因为那时候祭司是传的，父亲是祭司，儿子就是祭司，所以他教导出来应该不应该是这样，按照神的规定是那个所有的脂油都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的，你不能说是我要吃肥肉脂油，对吧？所以圣经上断言他是恶人，这很厉害的。那这个父亲的两个儿子是恶人，父亲当然不见得是啊。我们看看他怎么，他父亲怎么对待他。22节，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在以色列众人时，又听见他们会幕门前伺候的苟合，他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
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
我听见你们的声声好，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
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施行？然而他们还是不听话。”
因为
你看，这个是父亲教训自己的儿子，很软弱，说两句 他如果不听就应该把那个祭司的职分把它撤销，对不对？他没有，他就说了一下，哎，好像不是太大的这个事儿一样。所以我们孩子要有真的有原则性的问题的话，做父亲的可得要认真，否则的话耶和华想杀他了，对不对？我们的孩子要是被神要杀，我们做父亲的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以利啊，以利到时候神已经派那个神人给告诉他，你们家两个儿子同一天死，而且你也要死，实际上他们三个人是同一天死，就是这个做父亲的没尽到责任，很严重啊。当然在圣经里边，这个以利这件事情教训让我们知道，神在这个他的事情上不轻慢，不能轻慢，很认真的啊。那我们对于家庭孩子的这个教育也是不要轻忽啊。那在新约的旧约是有这样，新约主耶稣自己讲了一个故事，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就浪子的故事，我们都很熟啊。浪子的故事啊，这件事啊，实际上我今天主要是讲这个浪子的父亲。浪子当然他跑出去了，把钱财挥霍完了，他知道认罪了，他回去。回去的时候父亲怎么样，我们来看看啊。我们不整个来念了，这个他在外边饿的要猪吃的那个豆壳他都吃不了，怎么办？他自己想，哎，还不如回去呢啊，回去跟父亲认错，我做他的雇工就可以了，打工是吧。所以他就决心回去。你看十五章十七节啊，我们来看啊，都翻到了吧。十五章十七节，好，一起来念。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他的景象，连连的亲。好，停一下。你看他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就看见了。你知道这个父亲的心是什么？一直在盼望这个儿子回来。我不知道你们做父亲的或母亲的，有的时候盼望儿子是不是在门口，我老在望儿子女儿回来没有啊？我妈老在那儿望啊，下班的时候就老很老，有点脑子不是太清楚了，还在那儿望。中国有句话叫一缕相望，对不对？缕就是一个门，旅客的旅啊，就是门呐。一缕就靠着门在那望，他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我曾经很小的时候听过一个讲那个传福音， 可能是赵世光牧师还是谁，就在那儿讲啊，这是声泪俱下的在那儿，父亲啊，这么盼望自己儿女回来。他的父亲就这样，他知道这个儿子在外面肯定不行，他就在那儿一直盼望。你看相去甚远，他父亲先看见他，父亲看见都动了慈心，不是他跑过去，是他父亲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亲嘴。他景象干净吗？说不定有狮子，对吧？坑你一定不少，那不嫌脏的，父亲对儿子不嫌脏的。刚才正邦说他们一有困难就打电话给这个宋爸，就是这样一个父亲对儿女的心呢、啊、就是这样的爱。你看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还有一句他本来想说的，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十九节，对吧？他是心里边想当个故宫，他那句话还没说完呢。二十二节，父亲却吩咐仆人来把那上好的袍子拿了。上好是最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怎么？把鞋穿在他脚上。他已经是奴隶了，没办法，不可以穿鞋的，穿鞋是儿子才可以穿鞋啊。把那肥牛犊牵来，四件事儿。戒指代表身份，袍子穿一穿，那对不对？我们可以吃喝快乐，那父亲的心。当然大儿子不高兴了，儿子说我一直在家里伺候你，连个羊羔小羊羔都不给我，你现在这个儿子和这个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宰了肥牛犊啊！父亲怎么说？三十一节，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兄弟是死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个是。我在那儿讲想这个父亲，主在那儿讲这个父亲，就是在讲天上的父亲对我们，我们就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你想想看，我们这些人，不是本来就应该造火狐的料吗？对不对？现在回到父神的家，人一悔改，神就看我们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主在那儿讲这个故事，就把天上的父的这个跟我们的关系就叙述了一遍。当然这里边前面还有两个故事，十五章的时候还有两个故事，一个什么？一个是99只羊和一只羊，对吧？还有一个是10块钱，9块钱和1块钱。这两前面两个故事什么呢？主权实际上是，你看他说第七节，我告诉你，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问他欢喜，因为找着了啊，找着了一个羊呢，就扛在肩上还要请客吃饭啊，这个欢喜一起欢喜。他说第七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脚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我们一悔改神就欢喜，就悔改，而且看出来这个是个什么呢？ 这个主权的问题是天上，在天上要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这个整个形式就不一样了，对吧？第二个是富人10块钱，结果丢了1块钱，找着了也欢喜。你看第十节说，我告诉你，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第一个是天上欢喜，第二个是神的使者面前欢喜，第三个是父欢喜。所以这个主在那儿讲了这个父亲的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天上的父啊。我们罗马书已经讲了，就是说神赐给我们不是一个奴仆的心，而是一个儿子的心。包括我们姊妹，你也是儿子的，神的儿子啊，因为我们都是有神儿子的生命，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是神儿子，所以我们也是神的儿子的生命啊。这是浪子的故事。那我们再来看看天上的父啊。天上的父，雅各书第1章16节，第一章十六节怎么讲的？你翻也好，不翻也可以啊。这节圣经可以背下来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什么叫美善的恩赐啊？美善的恩赐是神特就是赐给我们的，比如说这个我们有些姊妹唱歌唱得很好，对不对？这是神的恩赐，并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所以神就给你一个唱歌的恩赐。有的姊妹弹琴很好，有的姊妹很有爱心，有的姊妹祷告很有力量，很追求，这些都是不同的恩赐。但是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父那里来，我们的源头是父，天上的父啊。还有呢，各样全备的赏赐。赏赐什么？就是因为你做了好的事情，合神心意的，神特别的赏给你的。这两个不一样，一个是美善的恩赐，一个是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所以我们有恩赐的人也不要骄傲，因为这是上头来的。我们有了一些赏赐也不要骄傲，我们是从神那里得来的。那我今天主要是感到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啊，父的爱是不改变的。上个礼拜不是李文革弟兄在讲，爱是不改变的，还有个是什么？还记得吗？
不配得的
，我们不配得。这两天搬家，我觉得很不配得，特别感到不配得。这弟兄姊妹哇，这个还都来帮忙啊。很忙很忙都来帮忙，弄到晚上很晚，再加上我们有我们的脾气和看法，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扔，那个东西可以扔，那为他们还是很耐心的帮助我们，说服我们啊。这样的话你知道这个搬家，哎呀，其实我们以前经常搬家，那时候是6年搬了7次家，刚到美国，每年搬，那时候简单嘛，一个 第一次搬是一辆车就解决问题，一辆汽车解决。到后来不行了，这个公司帮你搬的你都不在乎了，他连一个茶杯你放在桌上他都给你包起来，然后写明在哪个桌子上的茶杯啊，他都给你一下子搬到纽约去了，我们从Bridgeport 搬到纽约去，哎，后来从纽约去再搬到 Hackettstown 的时候呢就自己搬，那个时候就还弄了，哎呦，跑了七趟，我记得，在纽约市那个，Hackettstown 搬到 Mountain Lakes 那个小车七趟，等到那个再搬回 Connecticut 的时候，是公司搬，不管他了，搭一个大卡车来了，都是。啊。
他这次也没大火车。
大火车。
这次有没有大火车？
现在这次我们要搬到休斯顿了，哎呀，他说300个 cubic feet 就是立方尺，超过这个你自要加钱了。那我想这个300 cubic feet 还是不少，像银山你们送给我们那个盒子啊，那个是差不多一个 cubic feet， 有300个，我想那绰绰有余的，谁知道刚才最新的count的是已经到了90几了，还有好多东西还没装呢，明天就要来拉了，你说，哎，真是有的盒子大嘛，你有的稍微大一点就三个，稍微大一点你觉得还不会大很多，三个三点几四点几了，哇，这个都很头痛啊，感谢主了，这些弟兄姊妹都一个都有的，也虽然没有来一定为我们祷告了，对吧，哦，那真是要是我们两个班呢，我不知道这几个月一年都不见得能够收得手，
啥东西那么多，
对啊，那个我跟我儿子女儿说，我说这个都应该你们来帮忙，他说我们帮不了你们，你的弟兄姊妹比我们行，他说，因为第一子女没那么多耐心啊，这个扔了，哗，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爱真是天上的父来的，这个恩是从上头来的，哎，很耐心啊，这些姊妹啊，都一个个的在那放着，哎，这个行不行啊？那个行不行啊？你让儿子女儿说。不要说行不行就扔，对不对？
我上次回去跟我爸搬，我搬出去我爸搬回来，我搬出去我爸搬回来
就是这样一样的道理，所以呢我是说这个天上的父的爱在教会里边由弟兄姊妹来传给我们，真是很受感动啊！我还想讲一点，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注意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对不对？他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那个特别是我们看了那个耶稣受难记，耶稣受的苦真是非常的，挂在那个十字架上6个小时，那个十字架上的刑罚是什么？他是要呼吸啊，要把他升起来蹬起来，然后吸一口气没劲儿了就松了，松了就吸不上气，所以他们最后说看看那个人还没死他怎么用那个腿打断让你蹬不起来，蹬不起来就憋死了，所以主耶稣是这样的苦在上面， 那我们常常比较注意的是主耶稣的苦，实际上天上的父怎么样？天上的父也很苦啊，好像啊，父就不管儿子了。我们做父亲的都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儿子像主耶稣那样，你什么心情啊？是不是？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苦，天父一样受苦。主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他受的苦天上的父一样的受苦。他主说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受的苦一样，对不对？一样的承受那样的痛苦，再加上看着自己爱子为了世上的罪人的罪，为了你和我的罪，在这个十字架上受苦。所以擘饼的时候有一个祷告，就是在擘饼之前我们是感谢主，纪念主的死，对不对？那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到擘饼完了以后，那个后面的诗歌和祷告是应该向着天父去的，因为是主耶稣带领我们一同在那里，就是科西玛尼园擘吃完最后的晚餐以后，主不是一路上唱着诗歌进那个科西玛尼园去吗？那个诗歌和就是说这个心情，就是说他带领着门徒一同赞美天上的父。所以有圣经学者说他们考察出来那个什么诗，对吧？就是说我们擘饼完了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就一个小弟兄祷告，小姊妹祷告，对吧？我们这个祷告或者是祷告完了为了三一颂第三首，第三首也是三一神，也包括父在里边。所以我们对于父的祷告也要注意注重，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不太注意分开啊，父啊，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主耶父是不是在十字架上？有时候祷告是错的，对不对？是子在十字架上啊，我们要注意，以后这个祷告的时候要注意，就是说要分一点，在别的时候你怎么祷告都可以，就是唯独这件事情上要分开一下啊，让我们祷告也是能够比较正确。好，第四部分是为人父，为人夫的责任啊。我们做父呢，一定是做夫丈夫。所以呢，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可以成功，但是首先你要对你最亲密的人，你的妻子和孩子要有最大的祝福，这个是我们做父和做夫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常常因为我们的妻子和孩子真是不错，这并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神所赐下的，刚才说了各样美善的赏赐和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边来的，从这个父那里，有众光之父来的。所以我们不要误判啊，觉得自己哦，我这个孩子不错，我不要骄傲。有的时候特别是孩子啊有点成就了更不能骄傲，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也不改变的爱，也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不配有的爱，是不是？这个 中国实际上中国的文化有很多都是从圣经来的，那因为他这个也是这个挪亚的后代嘛，挪亚传下来对吧，像对父亲的是什么父爱什么还记得吗？不知道。中国对父爱怎么称呼呢？父爱如山对吧，为什么如山呢？为什么不如水啊，神我高大啊，你的领会父爱如山，好像很稳啊，靠着山啊，不是为什么叫靠山靠山父爱如山啊，啊你们都不懂什么叫父爱，
听过恩重如山，
恩重如山恩重如山，重那是说的是山的重量啊，这父爱如山是这个是真是很稳啊，很稳固很可靠。然后呢这个还有呢就是养不教什么
父之过，
对这背得很熟啊
还有棒拳底下出孝子，这种我都背得特别熟
养不教父之过，这个是很对的。所以刚才我们不是以例那个例子就是这样，养不教父之过，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养不教对吧，现在当然大陆现在生的一个孩子啊，管的太多了，你其实不教就是不教对吧，你说孩子多了是不是就教的好，也不见得差，你一个呢你应该教的好一点吧，啊，更不行。就养不教，要养又要教。还有呢，中国还有一句话是说是，父之美德，子之遗产。你父亲的美德啊，也是孩子的遗产，可以接受下来。所以我们。中国的一些比较好的，我想跟圣经比较接近的，当然也有那个现在是在美国不太行，这叫什么是不遮打父亲怎么箴言怎么说呢，是要遮打孩子啊，
遮打就是恨恶他，
对对，你背得很熟，你遮不打不遮打
常常遮打在心里
你现在在美国好像不行啊，我就讲一个故事，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是台湾的，叫阳明医学院的院长啊，韩伟知道吗？不知道，韩伟啊，韩伟他小时候他那个孩子啊其实也管得挺严的，那么他们呢比较有钱对不对，所以他们那个孩子啊实际上去打棒球的时候呢，就是和另外一个同学去打棒球，就是去偷那个一个小店的棒球啊，他呢去偷的时候呢，韩伟呢这个儿子去吸引这个店主注意，因为就一个人的店嘛，他吸引注意呢，那个孩子就把棒球偷走。那第一次这样了，那店主就觉得哎，怎么球少了，他一定数过对不对，哎，下一次他们又去了，当他在那儿吸引的时候，那个人偷的时候一下就把他们两个人抓住了，一下子不得了，这是阳明医学院的院长而孩子公子啊，哎呀这个父亲非常的生气，怎么我基督徒的这个传道人，还是他是又做院长又做传道人，儿子竟然干出这样的事儿。那天把儿子叫来， 当然这赔两个求这个店主就算了哈、啊、这知道是院长的店主说不用赔了，那不行，一定要赔，而且把他叫去拉到那儿去道歉，然后回来，回来以后这个父亲真下狠心了，拿着棒球那个棒啊就要打这个儿子。这个妈怎么样，妈吓死了，赶紧就抱韩伟啊，不能打呀，你把儿子打残废了怎么办。韩伟拿起棒子来打儿子，又打不成怎么办，棒一下子把自己胳膊打掉。这就是父亲，这个儿子以后后来再也不敢做这个事，而且后来成为很好的传道人。父亲的教育，这个韩伟这样做我看也很少有父亲做得出来啊。
在美国也不行，抓去精神病。
这个美国有很多的法律确实是过界了，我觉得就是政治正确、啊、就是所以我想今天是不是讲的短了点，讲了几分钟啊，好吧，感谢主啊，我们先祷告一下啊。恩主，我们谢谢你在今天这样一个父亲节，我们来谈父亲，是吧？孩子自己是个父亲，真是惭愧，是吧？在神面前要认罪，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我们还有很多不合神的心意，是吧？真是只能，现在孩子已经大，有很多的教育已经弥补不回来，只能多为他们祷告。主也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所有的父亲都能够重视神在我们身上的职责，把孩子交给我们就是神对我们的信任，让我们一同在主里边追求，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主啊，我们来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履行好自己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一个责任。谢谢主恩待我们，我们要散去，是吧？我们有些家庭要外迁到 外地去，是吧？也祝福他们，祝福他们前面的道路，让他们不失脚。主，你用天差遣天使保护他们，脚也不碰到石头上，保守他们在基督里继续的长进，是吧？像我们在基督里，也保守我们在基督里长进一样。祷告奉耶稣哦，主啊，我们还有就是有两位姊妹，孙明芬，在飞机上，是吧？还有元宙姊妹带着两个孩子也在飞机上，啊，往中国去，主啊。求主保守他们旅途的平安，保守他们去中国能够继续的追求寻求主的面。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